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
今日我哋思想嘅经文咧系以弗所书第六章一节至到四节，个题目叫做一家两制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你同心低头，我都同祷告。慈悲人嘅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我哋多谢你，因为你创立呢一个家庭。叫我哋能够有我哋嘅家庭嘅成员一齐享受你俾我哋天伦之乐，求你教导我哋识得点样去珍惜我哋嘅屋企人，亦都叫我哋能够喺个家庭里边识得点样和睦相处，以成为一个上帝祝福嘅家庭，又愿意我哋嘅家庭带俾好多人嘅祝福。我哋咁嘅祈祷，那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上帝做动物咧有两种，一啲系食肉嘅，有啲咧系食草嘅。如果你有机会睇 Jurassic Park 呢一出电影咧，你就会知道啊。通常食肉嗰啲咧系比较恶死啲嘅，凶残啲嘅；食草嗰啲系比较善良同埋温柔嘅。嗱，中国人咧，我系指嗰啲传统嘅中国人，应该系属于咧吓食草嗰一族，可以见得咧。中國人一見面劈頭第一句就不是問 How are you? What's up? 而是吃了飯未啊？我們從不會說吃了肉味的，所以我們自認為比那些吃牛吃羊的匈奴就高明和仁慈，比吃蝦那些蝦夷就高貴得多。所以我們中國人全部都是米飯人的，我們罵人的時候就叫人做飯桶或者是蛀米大蟲，我食盐啊多过你食米噶啦，我哋闹人亦都会话喎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我哋唔会话牛羊不分嘅。我哋称个丈夫咧，嗱有啲人啦吓，最大限度有啲人咧就叫做长期饭票，米饭班主。我哋出街食饭嘅时候，个伙计咧就攞个菜牌嚟，但再睇清楚咧，嗰啲点子系菜啊。仲有雞有牛有魚，但是我哋仍然叫做菜牌喎。所以我哋話我哋中國人咧，只為咧係食菜的一族。但其實啊，虛有其表，菜裏有肉，解胃酒叫做素餐，但一啲素都冇啊。據說咧，唐明皇見到楊貴妃嘅時候咧，佢就脫口而出講咗一句説話，佢話温軟身剝雞頭肉。大家不要誤會，雞頭肉呢不是真的雞頭肉有肉的，雞頭沒什麼肉的。原來呢雞頭肉呢在中國古代呢是一種水生植物，非常美味的素菜，所以呢他就用雞頭肉來形容這個的楊貴妃。但是坐在旁邊的安禄山呢靈機一觸就加上一句，他說潤滑油來菜上酥。什麼叫菜上酥呢？指菜外的那些乳酪、yogurt、乳類、羊奶的製成品。唐明皇就是漢人，漢族是中原文化，正宗中國人。安禄山是胡人，古代的番鬼佬。好奇怪，兩個人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美女的時候反應完全不同。唐明皇立即想到素菜，安禄山即刻想到羊奶，毕竟呢是胡汉文化之差异。风水就轮流转，我们移民来了美国了，我们的仔女呢就不是吃饭的文化了。西人就以为呢 one man's meat is another man's poison，不会说 one man's rice is another man's poison。于是家庭就发生大的问题了，我们是吃饭的一族，我哋唔系食 hamburger 嘅，唔系食嗰啲 mac and cheese 之类嘅，或者食饭嘅时候食啲 hamburger 唔系大问题，但其他文化嘅差异咧，问题就大啦。我哋一班人嚟到加拿大、美国做移民啦，无论你中意好唔中意好，我哋都要面临一家两制嘅问题。有好多人唔中意香港唔信得过一国两制。来到美国加拿大就经历了个问题呢，就不是一国两制，而是一家两制了。 一个是食饭制，一个是 hamburger 制，往往是你制我不制。做父母的当然是期望那些仔女个个听听话话，唯命是从，不出夜街，SAT 呢是拿足满分的，哇，还要读名校的 Berkeley 啊，Harvard 啊， Stanford 啊，不做医生都要做律师，或者呢做个工程师，或者做个大生意佬，或者做个 CEO 都可以。识仔女就一定要识唐人，最好呢是识讲唐话的唐人啦。虽然我哋唔係要求我哋仔女好似张德培Jeremy Lin 啊、何大一啊、Steven G 啊呢诸如此类，但最单独呢我哋都叫我哋嘅仔女稍有成就，喺亲友面前炫耀一番啦。不过我才哥多啊，喺 law 好毕业啊，入咗 Berkeley 啊，再去 UCSF 啊吓读啊做学医啊，而家系医生啊，讲起上嚟咧又威又犀利啊！哇，嗰啲羡慕几多几多嘅亲友啊！唔好忘记喎，如果你话你对啲仔女有期望咧，你啲仔女对你一样有期望。夜晚唔可以有 curfew。我中意读边间就边间，我中意读乜就读乜，唔到你管。千祈唔好喺我亲友面前去讲我啊！千祈唔好干涉我嘅个人私事啊 ！You know, this is privacy。尤其是我嘅女朋友啊，我嘅服型啊，我嘅装饰啊，我嘅喜好啊，你不得批评。我嘅房不得进入。我 email 不得偷看，我的事不得干预，这些就是我们美国人最重视的私隐权。总之就是鸡同鸭讲，牛头不搭马嘴。是我来了美国一段时间，现在不是说菜不搭瓜嘴，而是呢牛头不搭马嘴了，开始呢美国化了。其实不单止你期望是不同，价值观念不同，生活习惯都不同，我们呢很多时候就要面对这些的不同了。我们是夜晚冲凉，他们是早上冲凉，我们是悭的一族，他们是洗的一族，我们是尊师重道服从法纪，他们叫我们奴才心态 non-assertive 的。他们是重视个人私隐个人的权利，我们就重视个人责任。我们当他们是仔女，他们当我们是housemate 或者 friend， 我哋讲教导，佢哋系讲 friend 道，于是就引起极大嘅矛盾、极大嘅冲突啦。可惜嘅，我哋上有高堂，下有仔女，父母就要我哋孝顺，仔女一样要我哋孝顺咯。于是我哋就成为咗最后一代孝敬父母、第一代孝敬仔女嘅夹心人。我哋望落去啊，真系你发觉咧。真係有好多好多嘢唔同。我記得啊，有一次我同我太太咧就落去探我女喎。咁咧嗰日咧，佢又帶佢個女咧就去游水啦。游到好夜先翻嚟啦。佢哋係練水啊，因為佢哋係游泳嘅 team。咁啊，翻嚟梗係洗頭啦，頭髮濕濕，夜又夜啦。我女話啊，你瞓覺瞓覺啦。我哋一聽到嘅時候，打咗我耳，喂，头发湿湿啊，咁咪瞓觉啊？咁我女问有咩唔妥啊？个头会头痛啊，头发湿咗去瞓觉系会有病嘅，会头痛啊。我女仔话：喂，呢啲系 grandma tales 嚟噶，有冇医学证据啊？我哋就即刻话：呢啲什么医学证据？呢啲 common sense。咁於是我女話：你即係話我冇 common sense 咧？你有冇 medical evidence 咧？真係好可惜一件事情，佢係內科醫生。咁啊，仲慘一樣嘢咧，我女婿咧係腦科醫生。咁啊，我女問你問阿 Mike 啊，有冇啲證據、醫學證據證明咧，濕頭髮瞓覺咧係會頭痛咧？佢又話冇。真係有人做過研究，喺 UCLA 有人做過研究，濕咗頭髮去瞓覺咧，又會唔會頭痛咧？得嚟結果咧，就佢哋贏我哋輸。 即係有時我哋諗下咁辛苦揸車落去探佢哋，為咗一個孫女濕唔濕頭髮瞓覺，就夾咬到面紅耳熱，大家不歡而散。唉，真係文化差異，一國兩制、一家兩制，唉，你制我唔制，真係難搞啦。當我哋正喺度唉聲嘆氣嘅時候咧，我女就入嚟。佢就同我哋講：爹哋媽咪，sorry，我唔應該同你嗌交。我諗下，如果我哋唔係基督徒，唔係能夠彼此體諒，我哋大家知道仍然可以和好如初。今日喺美國裏邊幾多嘅家庭，就因為文化嘅差異，帶嚟有好多好多家庭嘅誤會，家人。好多好多家庭嘅爭執，豈有此制？喺以弗所書第五章第六章，保羅提到三種關係，亦都可以話呢三種關係帶嚟三種制度。第一係父子嘅關係，第二係主仆嘅關係，第三係夫妻嘅關係。中國人啊，《三字經》都有講啊，三光者，君臣義。父子親，夫婦信啊嘛！中國人就提到三種關係喎，邊三種關係啊？君臣即係類似主仆啦，父子同埋夫婦之間嘅關係，對中國人嚟講咧，君臣嘅關係咧係最重要嘅。個重點係個義字啦，義者義也，合而公義嘅意思。父子嘅關係咧就在個親啦，親者愛也夫妻。個重點咩咧？係個信義啊！順服於妻子要順服啊！我哋講講聖經，又睇下點睇呢三個關係，呢三個制度咧。首先講講夫妻嘅關係。喺保羅嘅時代咧，猶太人咧就唔係咁重視女性嘅。一個虔誠嘅猶太人咧，會咁樣祈禱啊！最初學祈禱嘅時候，話多謝上帝，見我唔係一個外邦人，唔係一個奴隸。唔係一個女人，哇！有冇搞錯啊？丈夫對妻子咧擁有極大嘅權柄咧，甚至可以賣咗佢甚至咧可以休咗佢。哇！佢只不過係丈夫嘅擁有品嚟嘅，要絕對嘅順服嘅。羅馬人又點樣咧？仲慘添，丈夫可以隨意休佢好似 Marshall 咧就曾經咁樣記載過，有個女人曾被23個丈夫休棄過。可見一斑，23個丈夫，哇！真係離曬譜啊！父子嘅關係有一個咩關係咧？羅馬人咧有一個法律咧，就叫 patria potestas。原來呢一個咁嘅法律咧，係俾父親有絕對嘅權柄嘅，可以買佢，可以甚至取佢嘅生命。當時有個習俗啊，當個細路出世，個爸爸咧就一定要抱下佢，表示願意接受佢。如果啊，個爸爸唔抱佢咧，隨時可以拋棄呢個仔嘅。至於主仆嘅關係就更加厲害啦。喺羅馬時代有6000萬個奴隸，奴隸唔係當人品咁使嘅，佢只不過係物件嚟嘅啫。主人可以隨意嘅代佢賣佢，一個偷走咗個奴隸咧，足以可以判死刑。哇！我哋現代人睇呢一種嘅社會制度。第一個反應就豈有此理咧？點可以有咁嘅制度啊？我哋滿以為做一個基督徒，一定要做一啲扭轉呢個局勢嘅局面。但我哋睇一睇當時啊，無論係教會或者耶穌或者係使徒，好似都冇針對呢種不健全嘅制度，呢種嘅不公平嘅制度啊。佢哋冇去革命，冇去改革，冇去遊街，對於奴隸爭取佢哋為佢奴隸爭取權益。我睇唔到耶穌好似馬丁路德金咁樣推行呢個平權法喎，亦都睇唔見咧好似林肯咁樣解放黑奴喎。雖然耶穌基督比佢哋更有能力、更有權柄啊，但相反好似乜都唔理，係咪佢認同呢種嘅制度咧？嗱，你睇一睇我哋讀一啲嘅聖經經文嘅時候，有時我哋摸不着頭腦啊。以弗所書第五章22節話：你們作妻子的，當順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順服主。 23節係丈夫是妻子的頭，24節係妻子凡順服丈夫。第六章第一節就係作兒女的要聽從父母。第三節就係要孝敬父母。第五節你們作仆人要懼怕戰驚。第五節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，好像聽從基督一樣。表面睇嚟，保羅啊，唔單止冇抗議、冇革命、冇遊街、冇廢制，甚至認同呢一種極之唔安、極之不公平、不合理嘅制度啦。好似保皇黨一樣，點解教會竟會如此呢？但另一方面，我哋又睇到一啲乜嘢呢？呢種情形帶嚟一啲後果喎。制度真係可以解決問題咩？我就攞一個例子嚟睇一睇啦。喺今日美國同墨西哥嘅邊境，有好多南美嚟嘅人嘅難民，數以千千萬萬計，去老遠從佢哋嘅地方一路行路行路行路嚟到邊境，企圖去申請入美國，方法就係庇護，因為人多申請的法官判定可能需要做一些的政治庇護，那就只有10法官去處理千千萬萬的人，就要等啦，他們就要等啦，等的期間就要住要生活啦，那怎麼辦呢？大人就可以回去墨西哥啦，小蚊仔就留在邊境啦，於是就有人說，為什麼政府這麼殘忍啊，將小蚊仔分開啊，而且越嚟越多嚇，啲人嚇嚟到美國同埋墨西哥嘅邊境，當然咧就引申非常多嘅問題。改革放人入嚟，放得幾多啊？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咧？唔能夠，哇！呢啲係非法移民啊，但會唔會又有人道問題咧？你發覺？这个真的不容易解决问题，非常不容易解决问题。我们发觉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问，可不可以用行政手段去改革呢？我记得 Philip Yancey 在他写过一本书就提过一件事，他有一次有机会访问这个苏联的以前真理报的主编跟他聊天，呢位主編先生就點樣講法？話我哋共產黨徒同你基督徒一樣，我哋睇見呢個世界好唔公平，好冇公義，好多人無辜受苦被欺壓，我哋睇唔過眼。於是我哋發動戰爭，推翻呢個沙皇，建立我哋認為咧係以平等為首為宗旨嘅國家，成立咗我哋嘅蘇聯。但我哋万万想不到，经过70多年，我哋呢一种嘅自我制度、自我教育，去希望改变我哋个国家，但发觉始终改唔掂。我哋发梦都估唔到啊！我哋经过70多年嘅试验，我哋国家竟然制造咗全球最残忍嘅一个暴政。由呢度我哋可以睇出一樣嘢，就好似 Philip Yancey 用英文講一句話咧 ：Goodness can never be legislated。我哋唔可以用行政手段、律法手段強迫我哋嘅人去做一個好人，唯有喺內心嘅改變先至可以得嘅。所以我哋要了解一樣嘢，喺聖經睇嚟，佢重視嘅係一種新嘅制度。如果我們再清楚看一看以弗所書第五章第六章的時候，我們發覺保羅並不是不理會這些不公平不平等的制度，他絕對不是漠視，只不過他不用人的政治，用人的方法去解決，他用一種提示，一種更徹底更有效的制度。究竟這種制度是怎樣呢？未看這個新制的時候，我們首先要分別一下律法和原則的分別。中國人說己所不欲，勿施人。呢个是法律的问题。你不中意嘢，你唔好俾人哋啊！但系耶稣基督咧就唔系咁喎，己所欲施人，你中意反而你要俾人喎。呢个就系牺牲啦，呢个就系爱啦。个原则就喺呢度啦。或者我哋用另外一个例子， 好撒瑪利亞人的例子。這段聖經的背景呢，是講到一個律法師走來問耶穌，他說我當作什麼時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穌於是就問回去了，耶穌好興不直接答他，問回一個問題，他說律法中哪一條是最大的呢？個律法師就答他，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主你的神，又要愛人如同愛自己。耶穌說你說得對，你就跟著做吧。個律法師調氣不順了，反問耶穌，誰是我鄰舍？為什麼他這樣問法呢？或者我會問，假如之間呢，在美國現在呢要立法了，有一條法律，如果不愛國拉你坐監10年，你贊不贊成這條法例呢？我想100%都不贊成，不是因為我們不愛國，而是這個法律有問題。什麼為之愛國啊？你不知道拜登幾年幾月幾日出世，那是不是不愛國呢？你不贊成國會通過的事，是不是不愛國呢？什麼叫做愛國呢？你不可以說得不清不楚、模模糊糊。如果說得不清不楚、模模糊糊，分分鐘可以拉你坐監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。這個告訴我們一樣很重要的一件事，這個聖經裡面所說的愛人如己，是一個的，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，是一個原則的問題，是一個 principle， 不是一個 law。 你去解釋法律用你那個現在的律法師的角度去看的時候，那就很自然問，你說跟著做，那怎麼做？如果你想著是要守完律法才上到天堂的時候，你就一定有很多問題存在了。所以猶太不就是這樣，聖經裡面我說當守安息，這個是原則來的，那些猶太人當作法律了。於是會問，哇，什麼為之做工啊？何時才是做工，何時才不是做工啊？於是就是安息日是什麼，安息是什麼呢？就搞到亂了大龍了。耶穌就講這個好撒瑪利亞的故事，為什麼一個祭司和利未人不加援手呢？就因為他愛神咯。因為律法說如果你是污穢沾染了個手，摸個死屍是沾染你手，結果呢你就不可以去實施做這個祭司的工作了。那有很多人等著我祭，那我就不得。於是他就掉頭走。他掉頭走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守律法嘛。這個就變成律法主義者成為一個沒有人性的人了。撒瑪利亞人變成沒有憐憫之心了。留意耶穌怎樣去傳釋這個律法，這個人他就問耶穌，我當作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穌說你盡心盡性盡，你哪個律法是最大的？那你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，並且愛鄰舍如同愛自己嘛。這個人調戲不順，就問誰是我的鄰舍？他的問題就是誰是我的鄰舍？耶穌講完了這個比喻之後呢，又是問他的問題，三個人當中誰是有資格做這個被人打傷了的鄰舍？我們看到一件事，這個的律法師的重點是誰是我的鄰舍？如果他不是我的鄰舍，我就不用愛他了，我是跟著律法所做。但耶穌就不是你有沒有資格做人的鄰舍，問下你自己。這個律法師說有憐憫的心，個問題就係咧，唔係去守一啲嘅律法就叫你可以能夠稱義，係你嘅心嘅改變要重新原則係叫我哋跟住呢啲嘅 principle 去做，唔係一個律法主義嘅。所以我哋睇到律法同原則嘅分別係有好大嘅分別。你的心不去改變的時候，你所做出來變成虛偽，就好像這個律法師這個好撒瑪利亞故事一樣，真的很多時候為了守律法變成是很沒有人情味。但耶穌說真正是要改變，是你內心改變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。 如果我们看了什么叫律法和原则的分别的时候呢，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以弗所书保罗这里所说，保罗所说有两大原则，第一原则是向上的，归到主那里，二十二节如同顺服主，二十五节丈夫爱妻主如同基督爱教会，六章一节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六章四节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，第六章第五节要听从好像听从基督一样，第六章第九节、你们是因有一位在天上的主。第一个特色就是在主里顺服主，保罗是看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不是立法，不是用行政手段可以去改变一些东西，是人的内心的改变，去顺服主，听主的话。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，去偷走，圣经没说什么缘故偷走，去偷走成为一个逃犯，在当时罗马的制度来说，如果你成为一个偷走的奴隶的时候，随时可以判死刑的。结果他不知道什么事犯了法了，在狱中就认识了保罗，保罗带了他信主。按理来说一个逃犯是有死罪，但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说，我现在打发他回到你那里去，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隶，乃是高于奴隶，是亲爱的弟兄。我们讲这个新的制度就在这里，在基督里面一个新的制度。你想想在当时早期的教会，那个奴隶信了耶稣，去了教会了，有长进了，甚至成为主学的老师，后来的主人呢又信了主了，去到是成为了这个奴隶的学生。你发觉在教会里面和外面的社会里面完全调转了，就是因为为什么他们是主里面的弟兄嘛。所以保罗说阿尼西姆已经 不是你的奴隶，是你的弟兄，是亲爱弟兄。这个新的制度在主里面的制度。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第二原则不单止向上，也都是向内，内心的改变。妻子顺服在心，不是勉强的，丈夫爱妻子，为妻子牺牲，不是勉强的，父母子女也都是如是，是内心的改变。这个才是真正解决人心的矛盾。我们尊敬神，我们就可以尊敬人，我们尊敬人先要尊敬自己。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凭这些死的律法去，而是内心的改变。就好像我刚才所说，我们落到罗省探我女，就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当我们说这些伤害人的时候，我们懂得去道歉，懂得体重什么叫遵从神的话。这个才是一个新的制度。今天在美国的社会里面，太多家庭问题，太多两代之间的鸿沟，太多很多的积怨在里面。除非我们有新的心，有新的制度，更加体谅，我们因为敬畏神的缘故，我们懂得去尊敬人，个家庭才有幸福的。好，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，教导在我们家里面是向上也都向内。向上因为我们尊敬你，敬畏你，以致我们可以除去我们心中一些的矛盾，一些的挣扎。就因为我们向内，以致我们看到内心我们一样是有很多的罪，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更懂体谅你，以致我们能够体谅我们的家人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